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浑水摸鱼。在进入正题之前，先花一点时间说一下咱们浑水摸鱼另外一个产品的重大更新。这个产品就是阅无边，这个阅无边的名字就是阅读无边界的意思。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母语肯定都是中文，就算外语再好，阅读各种各样的书籍的时候也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阅无边解决的最根本问题就是可以让你中文来阅读任何外语书，无论是英文的还是日文的还是德文的甚至是希伯来语的都没有问题，它都可以直接帮你翻译成中文。而且这个翻译还不是简单的帮你翻译就完了，阅无边有一套我自己设计的翻译框架，能让全书的一些专有名词前后都是统一的，不会出现一般的翻译软件一个名字冒出好几种译法的情况。哪怕你只使用免费版本，也能达到一个很好的翻译品质。要是再搭配上阅无边自己的翻译订阅服务，基本上可以无限接近出版社的翻译品质。你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阅无边应该已经更新到 3.05 版本了。因为是阅读器的缘故，所以苹果对阅无边的更新审核非常的慢，不要着急，大家反馈的功能和问题我会持续帮你们解决。阅无边除了是一个普通书籍的阅读器，同时还是一个几乎完美的漫画阅读器，各种漫画格式都能直接读，跨页大图会自动切成单页，也支持局域网家庭服务器的流式阅读。当然阅无边也支持几乎全格式的电子书，也支持全文朗读，朗读是免费的，挂着听一整天也没问题。秉承浑水摸鱼一贯的哄睡特性，阅无边也和浑水摸鱼一样有睡眠定时功能。阅无边这个应用有个设计原则，因为我本身就是个重度阅读者，所以我特别在意整个应用的稳定性和耗电量。阅无边有一切重度阅读者需要的功能，去掉所有复杂和额外消耗的设置，基础功能完全免费，高级功能一次性买断，不搞订阅制。我也提供订阅服务，但这个服务纯粹就是翻译服务，价格非常实在，很有可能是全网最实在的翻译服务之一了。要是你还嫌贵，也可以在解锁专业版之后接入你自己的在线翻译服务。对咱们浑水摸鱼的听众来说还有个方便的地方，你可以直接拿浑水摸鱼账号登录，鱼币也是通用的，也支持鱼币订阅翻译服务。想用的话很简单，打开苹果应用商店搜阅无边这三个字就能找到，或者上浑水摸鱼官网也有入口。另外还需要预告一下，阅无边还有一个姐妹应用叫做讯无边，资讯无边界的意思，这个应用也已经开发完成并且提交审核了。因为新闻类审核更加慢，所以至今已经审核了两个星期还没有动静，不过早晚会上架的。讯无边顾名思义就是一个用来看新闻的应用，这个应用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无法在中国大陆地区的苹果商店上架，所以如果想要使用就只能在其他174个国家和地区的苹果应用商店下载。这个应用也可以让你使用你的母语直接阅读任何语言的新闻，并且内置了新闻订阅员，仍然有强大的朗读功能，同时还支持苹果电视盒版本和车载 CarPlay 版本，方便你随时随地一键收听任何语言的新闻播报。讯无边也支持浑水摸鱼账号登录，浑水摸鱼用户登录后可以和阅无边共享翻译订阅包，支持鱼币订阅，订阅一次两个应用都可以使用。浑水摸鱼社区还会继续扩大，以后还会有更多的产品，随时关注官网就行了。行了，咱们广告说太多了，不过谁让这是免费节目呢，就得多说点广告不是？开个玩笑，咱们现在就进入正题。1992年到93年那阵子我还在北京上小学，爸妈都要上班，中午没人回家给我做饭。那时候北京不少社区里有老人自己在家开小饭桌，专门给双职工家庭的孩子解决中午这顿饭。孩子在谁家吃，吃几年，都是街坊之间口口相传定下来的，没什么正式手续，老人顺带也能挣点零花钱补贴家用。中午放学我不用回自己家，进门先把小黄帽一扔，饭菜一般早就在桌上摆好了，吃完还能眯一小会儿再回学校上下午的课。 我去的那一家两口子都上了年纪，老太太是老北京人，年轻时候教过音乐，我最早的音乐启蒙就是跟着她学弹琴开始的。她有一架老式的脚踏风琴，脚下一下一下踩着风箱，手指按下去还得等风箱鼓起来才出声，跟按电子琴不一样，得耐着性子。那会儿钢琴还是稀罕物件，寻常人家能置办的也就是风琴这一类，学校音乐教室里摆的多半也是这玩意儿。老头不是北京人，他是解放后跟着部队从山东进的北京，退休以后闲不住，最大的爱好是逛古董市场，一逛就是大半天。那时候北京的古董市场刚起步没几年，潘家园那片还没挂牌，就是劲松南路旁边一堆自发支起来的铁皮房和地摊，摆摊的大多是外地人，天津的、唐山的、石家庄的都有，本地人反倒是少数，卖的也大多是自行车零件、旧家具、缝纫机头这些寻常旧货，很多就是街坊自己家里压箱底的东西拿出来换点钱。古董字画只是掺在里头一小撮，没形成后来那种专门的气候，假货也远没到后来泛滥的地步，摆出来的东西大多还算实在。街坊馆那片地儿叫潘家园，也没什么正式名号，古玩交易市场那块牌子还要再过一两年才挂得上。我有时候下午没课，就跟着老两口一块去逛，摊儿挨着摊儿，一个挨一个的铁皮棚子底下什么都有，我就在这个摊儿那个摊儿之间来回窜。一说这个我就想起个题外话，1993年5月粮票邮票才从北京人手里彻底收走，鸡蛋票肉票在这之前的一年取消了，用了几十年的那套票证眼看着就要成老黄历了。前几天我妈收拾屋子，然后给我打电话说翻出来一大堆当年的粮票粮本，还说好像昨天还让我拿着粮本去粮店和副食店买东西呢。我也觉得那日子好像没过多久，一晃都过去30多年了，挺感慨的。当年去潘家园得坐公共汽车，车上有售票员，腰里别着票袋子，手里一支红蓝铅笔，车厢里人多的时候挤得脚不沾地，老爷子在车上闲不住，爱给我讲一些自己听来的老故事，晃晃悠悠一路上能讲好几段，讲到兴头上车都快坐过站了他还没讲完。其中一个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一个关于慈禧夜明珠的故事。老爷子说那颗珠子是含在慈禧嘴里一起下葬的，后来孙殿英把它取了出来，孙殿英是后来在1928年带兵去挖清东陵的那个军阀。老爷子说这珠子平常分成两半看一点光都没有，可一和尚往黑屋子里一搁，就会冒出一种森森的寒光，不刺眼，就那么悠悠地照着周围，听说能照见方圆百步之内人的头发丝，跟个不会熄灭的萤火虫似的。他说这话的时候，公共汽车正好开过一段坑洼的路面，车身一颠一颠的，我就那么攥着扶手杆，脑子里全是黑屋子里一点绿光的画面。后来这颗珠子辗转到了宋美龄手里，宋美龄是蒋介石的夫人，跟这颗珠子的传说牵扯很深。珠子镶在了一双绿色绣花鞋上，他去台湾带着，去纽约也带着，去世以后珠子就没了下落，再没人见过。我那会儿才多大，坐在颠簸的公共汽车上听得入了迷，深信不疑，回家还跟同学吹嘘了好一阵子。后来老爷子又零零散散补过几回细节，有一回说那珠子有鸽子蛋那么大，另一回又说有小核桃那么大，有一回说通体碧绿，另一回又说发白泛青。我那时候小没往心里去，只当是老人记性不好，一个故事讲了好几遍，细节难免有出入。长大以后这件事儿一直在心里搁着，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一颗珠子怎么可能一会儿这么大一会儿那么大，一会儿这个颜色一会儿那个颜色。有一年闲着没事儿，自己上网去搜，搜了不是一回两回，隔一阵子想起来就再搜一次，每次搜到的东西都比上一次多一点，一搜才发现这故事远不止老爷子讲的这一个版本。网上一份流传很广的东西叫《爱月轩笔记》，听说是李莲英的侄子李成武写的。李莲英是慈禧最信任的大太监，从年轻时候就在他身边伺候，是晚清宫里权势最大的一个太监。这份笔记里写的是慈禧随葬的珍宝极为惊人，除了那颗珠子还提到一个翡翠西瓜、几尊玉佛。 我查了半天才弄明白，这本书现在谁也没见过，原本市面上流传的全是转述的转述。李成武这个人到底是谁的侄子，有没有这么个人，也没查到能独立印证的说法。倒是那句分开没光，和尚有寒光，百步之内能照见头发的说法，我在网上翻来覆去看到很多遍。几乎每一篇讲慈禧夜明珠的帖子和视频都要提一句，跟老爷子当年在公共汽车上讲的一模一样。我顺着往上查，想找到这句话最早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可翻来翻去谁也说不清楚。这句话就这么在网上流传，来路不明。我搜的时候还发现网上隔三差五就有帖子和视频冒出来说慈禧夜明珠又现身了，有的说在某场拍卖会上，有的说进了某家博物馆的展柜。有一条说法讲的最像回事，说2000几年香港有过一场拍卖，拍出一颗天价夜明珠。我顺着这条线索往下查，倒是真查到了，那一年香港确实有过一场天然萤石夜明珠拍卖，价格很高。可那篇报道里从头到尾没提过慈禧一个字，也没提过定东陵，跟传说里说的压根不是一回事，是后来有人硬把它接到一块儿的。一条条点开看，说的跟真事儿似的，可细看下去没有一条拿得出具体是哪家拍卖行哪份检测报告。这些说法自己对得上吗？还真对不上。有人说珠子后来镶进了宋美龄的绣花鞋，绿色绣花的，还特意强调是拖鞋不是皮鞋。也有人说做成了戒指，两个说法谁也说服不了谁。你说这珠子是成精了还是怎么的，一会儿钻进鞋里，一会儿钻进戒指里。珠子的颜色，有人说碧绿，有人说纯白泛光，材质上有人说是萤石，有人说是钻石，这两样东西差着十万八千里。我翻评论区的时候还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底下留言说老一辈都讲这是真的的人，比问一句这是不是真的有没有人查证过的人多得多。可是吧，越是这种传的广信的人多的说法，越应该拿来仔细查一查，这跟信的人多不多没关系。这几条线索摆在一块一看，我才发现一个共同的毛病，爱月轩笔记那本书没人见过原本，绣花鞋和戒指两个说法自己就打架，拍卖行那条更是查无实据，压根儿是拿一场跟慈禧毫无关系的萤石拍卖硬安上去的名头。三条线索没有一条能拿出一手的东西，全是转述的转述。我这才明白自己小时候在公共汽车上听到的不过是这一大堆互相打架的说法里的一种，每个讲的人都讲的跟亲眼见过似的，细节还都不一样。我后来慢慢养成一个习惯，听到一个讲的特别完整的故事，先不急着信，先问一句，这话是谁说的，他当时在不在场，这个说法最早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老爷子在公共汽车上讲的那个故事说到底也是听来的，他自己也没见过那颗珠子。那这个故事最早的源头到底在哪儿？慈禧下葬的时候嘴里到底放没放东西，这些问题得一处一处查清楚才行。要查清楚这个，还得先从这类死人嘴里含着东西的说法在中国是打哪儿来的说起。这类说法能往前推到战国时期，比慈禧那个年代早了2000多年。那会儿流传最广的一个类似说法叫随侯珠。随侯是随国的国君，传说他在山里救了一条受伤的大蛇，后来那条蛇衔着一颗珍珠来报恩，这珠子就叫随侯珠。他跟卞和献给楚王的和氏璧齐名，并称天下两大至宝。卞和是楚国人，两次把一块璞玉献给楚王，楚王都没认出来，结果反倒吃了苦头，后来这块璞玉打磨出来就是和氏璧。这两样东西齐名到什么程度，旧版辞海里随和这个词条直接写着随侯之珠，卞和之璧，皆至宝也。这八个字把两件东西并列成了一个固定说法，一直用到今天，形容极其珍贵的东西还会说随珠和璧。随侯珠长什么样，淮南子和搜神记里都有记载。搜神记说这珠子莹净寸，纯白而夜有光明，如月之照，可以逐视。意思是这珠子直径大概有一寸，纯白色，一到夜里就会发光，亮得像月亮照进屋子，能把整间屋子都照亮。 所以它还有个名字叫明月珠。你听听这个描述，一寸来大的东西能把整间屋子都照亮，这已经不是普通宝石能有的物理性质了，都快赶上手电筒了。这是先秦到魏晋那段时间里人们对天下奇珍的一种想象和加工。随后珠是传说，但跟它同一个话题下还有一样是真实存在的礼俗，就是口函。口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死了以后入殓的时候往死者嘴里放一件东西，可以是玉，可以是珠子，也可以是米或者铜钱，具体放什么看死者的身份地位。这个习俗至少能追溯到商代晚期，那时候殷墟一带的墓葬里已经有穿孔玉蟾这类食物出土。到了两周和两汉，这个习俗慢慢流行开来，从贵族到平民各按各的身份来。到汉代，玉蟾成了主流形制，这个大方向是由考古证据撑着的。玉蟾这东西挑的也不是随便一种玉，玉意也不是随便安上去的。蟾这种虫子要蜕壳才能羽化，古人拿它比方人死后灵魂能有个新的去处。但具体到哪一座墓，哪一件玉器，查到的资料互相对不上，这儿就不点具体墓葬的名字了。你听到这儿可能会想，说到这么细的礼俗问题，怎么不干脆报个墓葬的名字出来，听着更实在。但恰恰是这个地方得跟你说清楚，越是具体的问题越得追到具体的考古报告才敢下结论，报告里写了什么就是什么，没写就是没写。连一件随葬玉器这种问题都得较真到这个地步，你就该明白后头查慈禧那颗珠子的时候，为什么有些地方也只能说没查到，不能说确认没有。随侯珠是老根子里的神话，口函是有食物撑着的礼俗，这两条线索合在一起，大致能明白一件事儿：慈禧下葬的时候嘴里放东西这件事儿本身一点都不奇怪，奇怪的是后来那些说法从一颗普通的随葬物件一路传成了黑屋子里自己发光的不夜之珠。老爷子当年在公共汽车上讲的那个故事，说到底也是这条链子上比较晚出现的一种说法。这几年我查来查去，越查越觉得光查珠子本身查不明白，得先弄清楚这颗珠子当年是搁在哪儿的，那就绕不开慈禧下葬的那座陵墓定东陵。这座陵墓本身的历史比珠子的传说更值得聊聊。定东陵全名叫普陀峪定东陵，就在河北遵化的清东陵陵区里面，是慈禧的陵墓。这儿要纠正一个大家经常搞混的地方，跟普陀峪定东陵并列的还有一座普祥峪定东陵，那是慈安太后的陵地，不是慈禧的。慈安是咸丰皇帝的另一位皇后，慈安跟慈禧同时垂帘听政过一段时间，但是早在1881年就去世了。两个人的陵地是同一批工程同时修建的，但普祥峪归慈安，普陀峪才是慈禧的陵。同治12年，也就是1873年，定东陵开始兴建。同治呢，是咸丰跟慈禧的儿子，当时在位的皇帝。这一年他亲自去东陵勘察风水，把两块地分别定给了慈安和慈禧，同时预备陵寝，八月同时破土动工。到光绪五年，也就是1879年才竣工，前后修了六年。按原计划，这本该是一座相对正常规格的皇后陵，但慈禧不是一个正常规格的人。光绪21年，就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结束，那一年大清在马关签下了割让台湾赔款2亿3000万两白银的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烈的屈辱之一。光绪呢，是慈禧选定继位的皇帝，是咸丰的侄子，过继给咸丰做的儿子，名义上是皇帝，实际大权一直握在慈禧手里。就是在这一年，举国上下都还在悲痛里没缓过来，东陵的守护大臣上了一道奏折，说普陀峪那个定东陵有渗漏朽坏开裂的问题。慈禧太后借着这个由头下令重修自己的陵墓。你想啊，这个时间点摆在这儿，一边是国家在割地赔款，赔得几乎伤筋动骨，一边是他在紧锣密鼓的扩建自己的陵墓，这个反差你说讽刺不讽刺？ 这次重修一直持续到1908年慈禧去世前不久才竣工，前后正好13年，耗银227万两。这是史料里能查到的确切数字，不是估算。你不用管227万两具体折算成现在多少钱，你只要知道这在当时就是一笔谁听了都要倒吸一口凉气的巨款。重修之后的定东陵有几处独特的地方，摆在历代皇后陵里独一份，再没有第二个。隆恩殿内部大量使用了镀金铜件和黄金饰品，光是镀金这一项工程耗费的黄金就在4500多两以上，金碧辉煌的程度远超一般皇后规格，直逼帝陵标准。殿里的柱子用的是粒粉贴金的工艺，做起来难度大，造价也非常高。还有一处更特别，隆恩殿前的汉白玉的石雕栏杆和望柱上雕刻着凤引龙的图案，也就是凤凰在前面走，龙跟在凤凰身后。你想啊，龙在古代代表皇帝，凤代表皇后，凤走在龙前头，这画面搁在皇权社会里是不是有点太不把规矩当回事了？后世不少人把这个图案解读成象征着女主的地位凌驾于皇权之上，这个解读在文旅解说和一些研究文章里很常见。但要说清楚，这是后人给这组石雕赋予的象征意义，不是清廷官方留下的文字说明，慈禧本人怎么想的史料没有交代。这几点放在一起说的不只是建筑风格，说的是他想把自己这个实际掌权者的地位永久刻进自己的陵墓里。陵墓修好了没几年，这个把权力刻进石头里的女人自己的大限也到了。1908年11月15日，慈禧在中南海颐和殿去世，按虚岁算，享年74岁。他去世的前一天，光绪皇帝已经先他一步驾崩，这个时间点，野史里疑云密布，但那是另一期节目的事儿了。慈禧去世后，随葬品按照生前留下的旨意开始陆续准备，1909年，也就是宣统元年，正式安葬在定东陵。陵墓的事说完了，可这份耗尽心血的陵寝，慈禧自己也没能安稳地躺多久。1928年7月，一支军队开进了这片陵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率部驻扎在河北遵化马兰峪一带，他对外的名义是在当地剿匪，搞军事演习。你听听这个借口，拿军事演习当幌子去炸皇陵，这本身就够离谱的了。真实目的根据事后的调查记录，就是盗掘清东陵。七月初，部队先以封锁为名，把清东陵周边的出入口都控制了，然后用炸药炸开了地宫入口。清东陵陵区里受损最严重的是乾隆皇帝的御陵和慈禧的定东陵。乾隆是清朝第六位皇帝，在位60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死后就葬在御陵。御陵和定东陵到底谁先谁后，不同的史料说法互相矛盾，这个先后顺序现在没法给出唯一确切的答案。可以确认的是，两座地宫都被炸开了，棺木被撬开，随葬的珍宝被席卷一空，尸骨被从棺材里拖出扔在地上，乾隆的骸骨也在其中。慈禧定东陵的地宫本来因为大修工程封闭得更严密，相对更难打开，但最终还是被炸开了。慈禧的大红棺材被锯开，棺盖被掀翻，遗体被从棺中拖出扔在泥地上，口中所含的宝物也被取出，随葬的各种珍宝一件件被取走。整个过程前后大约持续了一周，这些惨状是谁看到的，这一点特别要说清楚。溥仪，清朝末代皇帝，1924年被逐出紫禁城。1928年这个时候，他正寓居天津的日租界张园，压根没有亲自去过东陵。他接到守陵大臣的报告之后，在天津设了乾隆和慈禧的陵位遥祭，还给南京国民政府发电报，要求严惩孙殿英赔偿修陵费用。真正亲自赶到东陵现场主持重殓的是他委派的一支代表团，成员是载泽、麒麟、宝熙、陈毅等八个人，都是清室旧臣。载泽是宗室出身的重臣，麒麟和宝熙都是内阁学士一类的旧朝官员。这儿插一句，陈毅这个名字 跟后来那位开国将领陈毅是同名同姓的两个人，别搞混了。顺带说一句，当时清室宗室里还有两位地位很高的人物，醇亲王载沣是溥仪的父亲，宣统年间当过摄政王，庆亲王载湛是庆亲王奕匡的儿子，清末宗室里另一位有实权的人物。这两位没有出现在这次重殓的现场，但他们的名字你在讲清末民初这段历史的时候经常会碰到。1928年8月代表团抵达东陵所在地，进入慈禧帝宫查看，然后重新入殓。官室里那种惨状是这几位随行人员的日记里记下来的，比如麒麟留下的日记，还有宝熙写的东陵日记，这些都是当事人的一手记录，不是溥仪本人的亲眼目击。好，人挖了，墓炸了，遗体也拖出来了，接下来你肯定想问，这么大的案子，国民政府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还真做了，走了一整套程序，可这套程序走到最后，走出来一个特别荒唐的结果。案发之后，清室遗老一次次成文，措辞一次比一次激烈，全国主要报纸大量报道，社会舆论沸腾，东陵大盗孙殿英一下子成了人人喊打的对象，北平这边真的成立了军事法庭，审判长是商震，商震当时是河北省主席。开庭的日期是1928年12月中旬，先是调查，隔了几个月，1929年4月20日预审，6月8日终审，6月15日拟好了审判书，准备呈报中央。你听听这个流程，开庭、预审、终审、审判书一样不少，看着就是要动真格的架势。可你猜怎么着，从头到尾坐在被告席上的没有一个是孙殿英本人，当局真正拘押追究的是他手下的部下，主要是一个叫谭文江的旅长。谭文江到底最后是定了罪还是开释了，这一点我得老实告诉你，查到的说法互相矛盾。一种说法是法庭把谭文江和几个部下还有几个古玩商人一起判了罪，另一种说法是几位地方实力派出面庇护把他放了出来。这两种说法我没法帮你裁定哪个对，只能说这一点到今天还是一团糊涂账。审判书这份东西听说已经拟好准备送去南京，可它现在存在哪儿，有没有收进哪部档案，不好意思，一点线索都没有。这个案子最后就这么不了了之了。一桩惊动全国的大案，走完了立案、开庭、预审、终审、拟审、判书这一整套司法程序的形式，可主犯本人连一张传票都没收到。孙殿英不但没坐牢，案发没多久就被收编，还升了官，这套程序走了个寂寞，走给谁看呢？你自己想。孙殿英这个人后来结局是什么呢？1947年5月解放军在河南汤阴把他俘获，同年9月30日他死在河北武安的一处战俘营里。死因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他是绝食而死，另一种说他是病死的，这两种说法都查得到，我没法替你选一个更可信的，如实告诉你就是了。说回1929年案子刚不了了之那会儿，孙殿英是怎么在当时就全身而退的呢？答案是行贿。这一段说实话有点荒唐，堂堂一个盗墓大案，全国舆论都在喊打，最后处理方式不是查办是分赃。孙殿英把从东陵盗走的珍宝相当一部分拿去打点各路军政要员，一个一个送。这哪是什么盗墓大案的善后，这分明是开了一场分赃的流水席，谁的名头大，谁分到的东西就越贵重。流传最广的一条是一柄听说来自乾隆陵的九龙宝剑，托戴笠转送。戴笠是当时的军统头目，蒋介石手下的特务头子，这柄剑听说是送给蒋介石本人的，但据说行贿没能成功，蒋介石没要。夜明珠和一包珍珠托戴笠带给了宋美龄，这也是宋美龄收到夜明珠这个传说最直接的来源。戴笠自己也从这批赃物里落了点东西，乾隆那串朝珠上最大的两颗朱红色珠子听说他自己留下了。除了这两颗珠子，剩下的名单上几件慈禧陵里的翡翠各有各的去处。徐源泉分到的是慈禧头顶的一片翡翠荷叶，徐源泉是孙殿英的顶头上司， 商震就是前面说的那位军事法庭审判长，自己也分到了一颗翡翠甜瓜，一边审着这个案子，一边收着案子里的赃物，这事儿本身就够讽刺的。孔祥熙分到的是一颗翡翠白菜，孔祥熙是国民政府的财政官员，娶的是宋美龄的大姐，跟宋家关系很深，但更贵重的几样东西戴笠都只是转手的经手人，不是最后收下的人。那柄九龙宝剑还有这颗后来传的最凶的夜明珠都是经他手出去送给了别人的，这一点得说清楚。戴笠在这整套说法里始终是中间转送人，不是最终受赠人。这份看起来言之凿凿到处都在传的分配名单，我得跟你交个底儿，它的源头远没有它看起来那么扎实。追查下去，市面上绝大多数转载追到底都源自同一篇文章。这篇文章2012年发表，作者叫倪方六，是一位研究盗墓史和民俗的学者。后来好几家媒体转载了这篇文章，内容看着挺详细，谁收了什么都列得清清楚楚。可这篇文章自己的说法立不立得住，咱们后面查源头的时候会细说，这儿先不展开。只想先说一句，一份看起来到处都在传，像是反复证实过的名单，很可能实际上是一个源头被抄了无数遍，抄的次数多了，看着就跟很多人各自证实过一样。这事儿本身呢，跟咱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简直是严丝合缝的对上了。九龙宝剑这条线索还有一个更打脸的地方，他自己就跟自己打起架来了。前面说了一条宝剑献给蒋介石，行贿没能成功，可另一条流传的说法完全是另一个方向，说这柄剑经川岛芳子转交给了马汉三，后来跟着戴笠1946年那次空难一起烧毁了。川岛芳子是活跃在民国时期的一个间谍，马汉三是当时军统系统里的一个官员。你听听，一条说宝剑压根没送出去，行贿失败还留在孙殿英或者戴笠手里，另一条说宝剑辗转到了马汉三手上，最后烧没了，这两条路径完全对不上。我查遍了能找到的材料，也没找到任何一条能把这两条路调和到一起。这条线索我只能如实摆在你面前，两条说法都在流传，谁也说服不了谁。前面说的这些都是珠子去向的那条线，最后咱们绕回夜明珠这个说法本身的源头上。前面咱们提过，宋美龄收到夜明珠这个说法能追到溥仪写的《我的前半生》这本书。溥仪那本书里原文的说法是，慈禧凤冠上的珠子成了宋美龄鞋子上的饰物。你注意听这句话，原文里根本没有夜明珠三个字，说的也不是慈禧口里含的那一颗。凤冠上的珠子是戴在头上的装饰珠，跟嘴里含的那颗珠子压根是两码事儿。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不知道是哪一层转述把它们说成了同一颗珠子。这条线索先摆在这儿，往下怎么查咱们后面接着说。先别急着信不信，我得先整明白另外一个事儿，就是这颗珠子到底能不能在黑暗里自己发光，这是整件事儿真正绕不开的地方。夜明珠按传说的说法是一种能在完全黑暗里自己一直发光的宝石，不用充电也不用光源，它还能亮到照见头发丝儿，照亮一整间屋子。这事儿在物理上站不站得住？我查下来答案很干脆，站不住。为什么？这违反最基本的能量守恒，能量不会凭空冒出来，石头要发光，不管是什么石头都得先有能量输进去。那真的存在能在黑暗里发光的天然矿物吗？有，但这儿得先把两个经常混淆的词儿分清楚。萤石这种矿物化学成分是氟化钙，颜色多样，中国不少地方都有大型萤石矿床。萤石最出名的现象其实是荧光。荧光这个词儿本身就是从萤石的英文名字衍生出来的，因为人们最早就是从萤石身上系统观察到见光就亮这种现象的。荧光是光一照就亮，光源一撤几乎瞬间就灭，不储存能量。可咱们说的这种关了灯还能看见珠子发微光，说的不是荧光，是磷光。磷光是萤石晶体里的杂质，把吸收的光能先存起来再慢慢往外放。这两个词到底差在哪儿？说白了就是，荧光是见光就亮，灯一关就灭。 灵光呢是先偷偷把光存起来，灯灭了以后再慢慢往外放。那灵光到底能亮到什么程度才算是还在发光呢？这儿有一个真正硬气的科学标准。2021年李阳和邱建荣两位研究发光材料的学者在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上发表过一篇综述，里面给出了长余晖材料还算发光的判定门槛是 0.32 毫坎德拉每平方米，这个单位挺拗口，你不用管它具体是什么意思，说白了就是人眼在完全黑暗里刚刚能分辨出有没有光的那条底线，比这还暗人眼压根看不出来。可传说要求的是什么？是百步之内能照见头发丝儿，这已经不是勉强能看出有点光的亮极了，是要看清细节的亮度。我得跟你说清楚，论文原文给出的只是这个判定门槛的一个数字，两者到底差多少个量级，是我自己拿这个门槛去对照传说里百步照见头发的描述这么算下来的，这不是论文里现成写好的结论。但就算把这层算法摆出来，结论也没变，这两个亮度之间隔的不是暗一点这么简单，是好几个数量级的差距。我觉得这是本期最重要的一条物理论证，慈禧那颗珠子就算真是灵光矿物，也没法达到传说要求的那种亮度。那灵光能撑多久呢？我查资料的时候发现，大部分萤石样品灵光持续时间是几分钟到几小时，但也有矿物学文献记录过极端个例。米尔森父子是两位美国的矿物学研究者，1950年他们在美国光学学会杂志上发表论文，说的是康涅狄格州特朗布尔产地的萤石经光照之后肉眼可见的灵光持续了4年以上。同一对作者1964年又发表了后续论文，报告方解释和萤石放在一起测，紫外光只照了几分钟，灵光却持续了18年。不过这个数字测的是两种矿物合在一起的观测结果，不是单独一块萤石测出来的。可就算按这个最夸张的记录来算，慈禧1908年去世，孙殿英1928年到陵，这颗珠子在完全密封没有任何光源的地宫里躺了整整20年，早就超过了绝大多数萤石标本的灵光寿命，存的光能也早就耗尽了。这条路走不通，一次是亮度不够，一次是时间不够。讲个真事儿，我给你倒回30年前，1917年，真的有人在黑暗里发光过，证据链完整的挑不出毛病。这一年，美国新泽西州一家叫美国雷公司的工厂生产一种能在黑暗中发光的夜光涂料，涂在军用手表和仪表盘上。负责描字的是一批年轻女工，工厂要求他们用嘴唇把毛笔尖抿细再蘸涂料，这样描出来的线条最精准，涂料就这样被他们咽进了肚子里。他们下班回家，身上头发上沾着残余涂料，在黑暗房间里真的能发出微弱的蓝绿光。英国历史学家凯特·摩尔2017年出版了一本书叫《雷女孩》，梳理了这批女工的遭遇，后来的事儿很惨烈，这些女工陆续出现下颌骨坏死、骨骼变脆、牙齿脱落、恶性贫血这些病症。茉莉·马甲是美国的一个雷表盘女工最早严重发病的人之一，1922年去世。1927年5月，一批女工正式向新泽西州最高法院提起诉讼，1928年1月开庭，同年庭外和解。同一年1927年12月，新泽西州议会通过一项特别法案，这项法案允许职业病诉讼从症状出现那天起算时效，而不是从最开始接触有害物质那天起算。伊利诺伊州另一批雷女孩的官司打得更久，一直打到1938年才终审。这两批诉讼直接推动了美国劳工安全法规的改变。佩格卢尼是另一个美国雷表盘女工，1929年去世。1978年阿拉贡国家实验室的人把她的遗体重新开棺研究，发现骨骼里的放射性还是强到需要用铅棺运回，那时候已经是她死后差不多50年，这不是拿仪器到坟头上一测就能测出来的事儿。雷衰变放出的射线穿透力很弱，只有直接检测遗体骨骼才测得到。 这场官司和检测有法庭记录，有医疗档案，有报纸头版，有幸存者证词，甚至有半个世纪后开棺检测出来的数据。要是评选历史上真正在黑暗里发光过的案例，雷女孩比任何一颗宝珠都更符合这个字面意思。证据链完整程度比慈禧那颗珠子高出不知道多少个量级。可你现在去问100个受过基本教育的中国人，知道雷女孩的没几个，知道慈禧夜明珠的却人人都能说上两句。哪怕慈禧那颗珠子什么实据都没有，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接着往下查。雷女孩身上那层光你还记得吧？靠的是雷衰变，一直激发涂料里的荧光粉，不吃光也不会灭。你想啊，开头讲随侯珠的时候我念过那句话，说它自己会亮，亮到能把整间屋子照亮，不用充电也不用光源。你注意，这种不吃光不衰减自己一直亮的发光方式跟灵光对不上，倒是跟雷女孩这种放射性发光是一类。这只是我自己的一个联想，不是史学结论，也不是矿物学结论。古代中国没有提炼放射性元素的本事，考古上也没挖出过一颗夜明珠，慈禧那颗珠子是珍珠不是灯，这个判断不变。顺着这个联想往下想，真要有这么一颗东西天天含在嘴里传家，那不是宝贝，是要命的玩意儿。随侯救蛇的故事就得反过来讲，描述越离谱越说明是后人家的。2000年前中国就已经有人怀疑过这类发光宝物的说法了，可这个传说照样没死，你说怪不怪？这个人叫王充，公元27年生，大概97年去世，是东汉的哲学家。他写的《论衡》大约成书于公元86年前后。这本书专门跟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和鬼神迷信较劲，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系统性怀疑主义著作之一。可我翻遍《论衡》全书，找不到一篇专门讨论珠宝发光的内容。说实话，这事儿挺讽刺的。2000年前中国最较真的怀疑主义者，天上地下的虚妄他驳了个遍，偏偏夜明珠这一件他没碰。为什么没碰？史料没交代。我觉得这个查无本身就很说明问题，理性解释拦不住传说往下传。那传说究竟是怎么一路传下来，又是怎么越传越邪乎的呢？这儿有一套心理学机制，我觉得能解释这事儿。1947年两个美国心理学家做了一系列实验，研究谣言在传播中会发生什么变化。一个叫格登奥尔伯特，哈佛大学的教授，另一个叫里奥伯斯特曼，哈佛的讲师。他们让一个人看一张图片，口述给下一个人，那个人再口述给下一个人，一路传下去，这就是常说的传话游戏。他们发现信息传播中会发生三种固定变化，第一种叫精简化，细节越传越少，第二种叫强调化，就是把某些戏剧性的细节放大，第三种叫同化，传播者会不自觉地把信息改造成更符合自己既有印象的版本。把这三条对到慈禧夜明珠身上严丝合缝。先看精简化，慈禧口含的宝石本来可能是一颗带灵光效应的矿物，传播的过程把这个矿物学上的细节精简掉了，只剩下一句在黑暗中发光。再看强调化，它把短暂发出的微弱冷光放大成了光可照人，百步之内能照见头发丝儿。最后是童话，每一个转述这个故事的人都会不自觉地往慈禧一贯的形象上靠。他本来就是坐拥无数珍宝的奢靡形象，一颗永恒发光的神奇珠子正好配得上这个形象。我觉得这套机制就是人们把这个传说一层层加料的根本原因，这还只是第一层，还有一个更要命的机制也在起作用。你有没有想过，要是人念叨一句话的次数够多，不管这句话本身是真是假，人会不会越来越觉得它是真的，还真会。这个现象1977年三个美国心理学家发现了，他们是林恩·哈舍尔、大卫·戈德斯坦、托马斯·托皮诺。这项研究是在天普大学和维拉诺瓦大学做的。他们给受试者60条陈述句，内容跟政治、体育、艺术都有关系，让受试者判断每一条的确信程度，分三次，每2周一次重复评分。其中一部分句子在几次测试里多次出现，另一部分只出现一次。 结果是不管这句话真假，只要出现次数多了，受试者判定它为真的确信度就明显提高，没重复出现的那些句子判定结果几乎没变化。后来人们把这个现象叫做真相幻觉效应，验证了很多次，很稳定。你看慈禧夜明珠这个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剪成一个又一个短视频，转发了一次又一次，他在很多人心里就是这么从只是听说升级成了大家都知道的。我觉得不是因为谁找到了新证据，是因为重复这个动作本身就成了一种可信度的来源。这套传播心理讲完了，可我查资料的时候还发现一个巧合，时间点卡得挺邪门。1922年11月，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在埃及找到了图坦卡蒙墓穴的入口，进了堆满宝物的前厅。图坦卡蒙是古埃及一位年轻的法老，这座墓的发现是轰动世界的大新闻。真正打开安放法老遗体那间墓室本身是三个月之后，1923年2月16日的事儿。资助这次发掘的英国贵族卡纳冯勋爵1923年4月5日就去世了，死因是蚊虫叮咬了一下，刮胡子的时候刮破了伤口，引发感染，又并发了肺炎。你想啊，说白了就是刮胡子刮破了个蚊子包，感染引发了肺炎，搁在今天就是个卫生常识问题。可当时的媒体愣是把这写成了法老显灵，报纸头版天天渲染一个法老的诅咒，说谁碰了法老的墓谁就得死。这荒诞劲儿放到今天刷短视频的年代其实一点都不新鲜。我查下来，六年之后1928年孙殿英盗掘了东陵，这两件事之间到底有没有直接关系，没查到确凿的证据，只能说是一种巧合式的文化气候。除了这个巧合的时代背景，我觉得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就落在慈禧这名字本身上。他是近代中国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之一，一边是祸国殃民的老妖婆，一边又是各种野史里坐拥天下奇珍的传奇女主。人们愿意相信跟他有关的任何神奇故事，不是因为证据有多充分，是因为这个名字自带传奇滤镜。同一颗珠子挂在慈禧名下，跟挂在一个普通清代贵族名下，传播的能量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传播媒介换了一茬又一茬，效果却惊人的相似。1930年代民国的茶馆街头全靠口口相传，可这个故事照样传遍了大江南北。今天微信家庭群里跟中国历史沾边的神秘故事是分享最勤的一类，评论区里写老一辈都知道这是真的，这种留言比写这是假的有没有人查证的多得多。情感认同战胜事实核查，跟民国茶馆里那套其实没什么两样。要我说，这事儿说到底挺荒诞的，人只要把一句话念叨的够多，就会把它当成真的。这套逻辑放到今天刷短视频的年代一点都不过时，反而更荒诞了。物理这一关珠子过不了，心理这一关传说为什么能活下来我也大致捋清楚了，可这些都还只是道理，真正没查的是那几份人们一次次引用的原始材料，他们各自说了什么，是谁最先说的那些话，到底能不能追到源头，这才是这颗珠子身上最难啃也最没人啃过的部分。账要一条一条查，先说最要命的一处空当。慈禧1908年下葬，孙殿英1928年带兵到陵，中间整整20年。这20年是最容易查的一段，因为但凡真有人在慈禧嘴里见过一颗会发光的珠子，总该有人写下来。咱们把这20年里能找到的清代官方记录、私人笔记、报刊文字翻了个遍，结果是零。没有任何一条同期材料提过慈禧口含夜明珠这回事儿，连清代官方修的正史里也没有这个说法。那份号称写于慈禧下葬前后的爱月轩笔记，常有人拿它当铁证，可追到底，它也是1928年到陵之后才第一次出现在世人眼前的。最早的出处啊，是南海印子编的《到陵案》，南海印子是这本书的编者。书里第51号物品记的是夜明珠重似两二钱七分，值1080万两。可问题是这句话我没能在盗陵案里找到原文。 只在好几篇后世转述文章里一次次看到同样的数字，前后一致。不管怎么说，这句话听着像清单，其实是盗陵之后才冒出来的一句话，它不是从棺材里传出来的，是从盗墓者嘴里传出来的。同一时期还有一本书叫《孙殿英东陵盗宝记》，作者署名善普，也记了盗陵的经过。里面写，盗墓的人撬开慈禧的牙，取走含在口中的稀世明珠。注意这儿用的词是稀世明珠，不是夜明珠。同一件事儿，两本差不多同时期出版的书用词都对不上，这说明盗陵之后这段时间这个说法本身就还没定型，是后来慢慢才统一成夜明珠这三个字的。这本书我没能找到原书核对，只在多篇后世研究里看到很多人多次引用过，书名作者成书年代都一致，可信度不算低，但都得算转述层级。虽然查不到不等于证明了不存在，但是举证的责任其实应该在说有的这一边，可眼下这20年里能拿出来的只有一片空白。那空白之后第一次冒出来的也是最有画面感的那段描述，就得说到全篇考证里最关键的一处了。珠子分开是两块，没有光，合拢在一起就发出寒光，百步之内能照见头发，这段话几乎每个版本里都会出现。追到底，这段话唯一的出处是孙殿英本人写的一篇自述文章，题目叫《孙殿英投敌经过》。这篇文章2010年由河南法制报刊发，中新网转载过。我把这篇网页的原始存档下载下来，逐字核对过全文。孙殿英原话是，慈禧的枕头是一只翡翠西瓜，我托戴笠赠给宋子文院长了，他口里含的一颗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圆球，分开透明无光，合拢则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听说这个宝贝可使尸体不化，我将这件宝贝夜明珠托戴笠带我赠给了蒋夫人。你算算这个账，一个亲手把东西从死人嘴里抠出来的盗墓犯，事后写自传吹嘘自己送出去的战利品有多神。大家就这么把这句话当成铁证抄了快100年，这不是鉴定报告，是嫌疑人自己的一面之词。孙殿英说这话是在跟外人炫耀自己盗出来的战利品，去了哪儿他有理由把东西说得越神越好。没有任何第三方在场核实过材质，也没有任何机构给这颗珠子出过鉴定意见。更要命的是，从1928年到今天，没有任何一次官方考古工作或者文物清理亲眼见过这颗东西。1983年底到1984年初，国家文物局派专家清理过慈禧的内棺，棺内文物保存得很好。可这次清理的时候，慈禧嘴里早就空了，因为1928年孙殿英已经把东西取走了。也就是说，这世上所有关于这颗珠子长什么样的描述，从头到尾都只有一个源头，就是拿走它的那个人自己怎么说。孙殿英说的这段话没人能对质，那就只能看看真正进过地宫的人怎么说了。1928年8月溥仪派去现场的那个麒麟留下了一份日记，记述了地宫打开之后的所见。我没能拿到这份日记的原始出版物，只读到了转述这份日记的文章。日记里提到棺内发现的随葬物用的词是慈禧口中所含的一颗大珠。注意，这儿用的是一颗大珠，不是夜明珠。转述文章里也确认，这份日记原文里没有出现夜明珠这三个字。连盗陵之后，第一批亲眼进过地宫、亲手参与清理的清室官员写下来的字里都没有用过夜明珠这个说法。这个名字是后来才有人安上去的。麒麟不是唯一一个留下了记录的人。同一批奉命去东陵的人里还有宝熙，他也写了一份日记叫《余毅东陵日记》，记得是他在东陵待了21天的善后调查经过。这本日记里没有任何关于夜明珠的记录。麒麟和宝熙都是奉命清理的官员，那真正把手伸进棺材亲眼见过里头东西的人又是怎么说的呢？徐广元是中国长期研究清东陵的学者，1984年他本人亲自参与过慈禧地宫的开棺清理，是极少数真正见过棺内实物的人之一。 他出过两本书，一本叫《大清皇陵秘史》，一本叫《清皇陵地宫》，这儿得把话说全。徐广元对《爱月轩笔记》这本书态度并不是一口否定，他自己在文章里说过，这份笔记似乎有一定的可信性。可就算是这样，他写的那篇专门谈慈禧随葬品和尸体状况的文章逐字读下来，通篇也没有出现夜明珠这三个字。这儿要说清楚，这不是徐广元出面否定了夜明珠这个说法，他没说过珠子不存在。一个连《爱月轩笔记》都愿意留几分余地的人，在专门写这个话题的文章里一次都没提到夜明珠。这个沉默说明什么？我不替他往下说。亲历者的字里没有夜明珠，清宫自己留的账本上写的又是什么？1933年故宫周刊连载过清宫内务府一份簿册的原文，记得是慈禧随葬品，用词是正珠、东珠这一类。这份簿册的原文咱们也没能亲眼看到，那一年的故宫周刊只读到了转述这份档案的文章。东珠是清代宫廷里有严格规制的正式名目，跟民间传说里那种夜里自己会发光的夜明珠根本不是一回事儿。一个是宫廷礼制里的正式名目，一个是民间故事里的说法，两套语言体系压根儿对不上，这份簿册里同样没有夜明珠三个字儿。徐广元文章里还提到过另一份档案，叫《普陀峪金井安放账》，记得是妃嫔往慈禧棺内放物品的情况。但他自己也说，这些记录并没有一件件列出，不是一份完整详尽的清单。另外还有一位叫赵德群的人整理过一份清孝亲后陵寝史料，徐广元对这份材料的评价是只是个大概，同样没有一件件列出。也就是说，慈禧随葬品这件事儿，从清宫留下来的几份档案看，没有一份是完整到能逐件核对的清单。这也是为什么后世各种版本能各说各话的一个原因。亲历者不提，档案不提，那外面流传最广的宋美龄那条线索呢？溥仪那本书里说的是凤冠上的珠子，不是口里含的那一颗，这条前面交代过。那份分赃名单前面已经讲过了，谁得了什么，出自哪篇文章，那么问题就是这份名单到底靠得住吗？追到底会发现，这篇文章自己也只笼统标注据资料这三个字，只有戴笠那一支的说法标了参考书目，名单列得越细，看着越像有根有据。可细究起来，这一整份名单的支撑就是一句据资料，谁也说不清这句据资料具体指的是哪本书哪一页。前面说过，一个源头抄来抄去抄了无数遍之后，看着就像很多人各自证实过。那颗珠子到宋美龄手上之后，有两条说法互相打架，一条说镶进了绣花鞋，另一条说做成了戒指。溥仪原文里说的是鞋子上的饰物，没有戒指这回事儿。那份被抄了无数遍的分赃名单里写的也是珠子加上一包珍珠，同样没有戒指。也就是说，戒指这个说法连这两个不算靠谱的来源里都找不到落脚点。至于它最早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没查到。物理限制咱前面已经算过了，判定磷光矿物还在发光的科学门槛是 0.32 毫坎德拉每平方米。这个数字出自2021年一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综述论文，作者是李阳和邱建荣。这个门槛只是肉眼刚能分辨有没有光的极限，跟传说里要求的百步之内照见头发相比，中间隔的不是暗一点这么简单，是好几个数量级的差距。能扛住百步之内照见头发这个亮度要求的，从来就不是萤石这一类东西。前面那个脑洞已经说过，它得是什么量级的东西了。物理这道坎儿，珠子过不去。可这个传说到了当代，照样隔三差五就有人说他又现身了。先说一条，故宫珍宝馆有夜明珠展品。再看另一条，2002年香港拍出过天价。还有说法给出787克拉这样精确的数字，说那是一块钻石，甚至还给他安了个名字，叫莫卧儿大帝金刚石。也有说法说这颗珠子后来卖给了美国的一位富豪。这几条挨个查下来，结果出奇的一致，全部只见网文互相转抄，一条一手来源都没有。 苏富比、佳士得这些拍卖行的官方成交记录里也找不到对应的拍品。故宫珍宝馆官网把馆里的展品分门别类逐一列出，通篇没有夜明珠这三个字儿。至于同一件东西，一会儿说是萤石，一会儿说是钻石，一会儿又有了个洋名字，这几种说法自己都对不上，倒是省了判断的功夫。顺着这件事儿，我倒是查到了另一件事儿，但跟慈禧没关系。2003年，光明网刊发过一篇调查报道，记者实地走访了北京的福照中心，证实用钴60照射普通萤石矿石冒充夜明珠出售是真的。这是当时真实存在的一条产业链，一吨矿石成本300元，加工出来能卖到24000元。成本和售价摆在一起，这条产业链能挣多少钱一目了然。这条产业链是真的，虽然跟慈禧和清东陵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吧，这份报道中提到的中国科学院有机氟化学重点实验室的一份科普材料里面写着这么一句话，跟和氏璧齐名的随侯珠很有可能就是具有灵光效应的萤石。可材料里紧接着又写，迄今没有考古发掘出夜明珠，古代夜明珠到底长什么样谁也没见过。一份机构材料里前后两句话自己就在打架，这条本身也挺说明问题，有没有一个真实发生过的例子能拿来对照着看呢？还真有一个，那就是光绪的崇陵。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文物部门清理光绪的崇陵，光绪的口中和手中确实都发现了随葬物，中新网和央视网都报道过，但这两份报道里用的都是珠宝这个泛称，同样没有夜明珠这三个字儿。倒是有一篇个人回忆性质的文章，作者自称当年参与过现场拍摄，用了口中所含夜明珠这样的说法，但这只是一篇回忆文章，不是正式的发掘报告，也没有引用任何权威著录，分量比不上中新网央视网那两份报道。连一次真实发生过有权威报道的清代帝王口含随葬实例都没能坐实夜明珠这个名目。所以说参照光绪，最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慈禧嘴里当年确实含着一颗名贵的珠子。所以现在咱们再来集合所有材料推理一下，这颗珠子很可能就是清宫档案里说的正珠、东珠一类，它本身不会发光，清宫内务府的簿册上记的就是正珠、东珠这些词。1933年故宫周刊连载过这份档案的原文，从头到尾没有夜明珠三个字。东珠在清代是有严格规制的正式名目，跟民间说的能在夜里发光的夜明珠压根不是一套语言体系。麒麟1928年进地宫善后清理的时候记得也是一颗大珠，同样没有用夜明珠这个词儿。口含这个礼俗本身确凿，能追溯到商代晚期殷墟一带墓葬里出土过穿孔玉蟾这类随葬品，这说明入殓时往嘴里放东西自古就有，具体放玉、放珠、放米看身份地位而定。徐广元1984年亲手参与过慈禧地宫开棺清理，他专门写过一篇谈随葬品和尸体状况的文章，通篇也没提过一次夜明珠。这不是他否定了这个说法，他没这么说过，但他这个沉默本身就是一条线索。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提过一句原话，说慈禧凤冠上的珠子成了宋美龄鞋子上的饰物。这句话说的是凤冠上的珠子，不是嘴里含的那一颗，跟后来市面上传的口含夜明珠便携式压根儿不是一回事，是后人把两件事拼到了一块儿。最要紧的一条是从1908年慈禧下葬到1928年孙殿英到陵，这中间整整20年，翻遍能查到的材料没有一份同期的东西提过慈禧口含夜明珠。夜明珠这个说法真正开始有文字记录，最早能追到的是1928年南海印子编的盗陵案，书里第51号物品记的就是夜明珠，值1080万两，差不多同一年还有一份听说是李莲英侄子写的《爱月轩笔记》开始流传。可这本笔记原本谁也没见过，包括清东陵文物管理局在内，市面上流传的全是转述的转述。这两条线索合在一起看，夜明珠这个说法冒头的时间点卡得非常干净，就是盗陵之后，也就是说两个人 只有麒麟提到了大珠，仍然不是夜明珠，但这个说法仍然是转述，谁也没拿到过日记原件。但就算打这个折扣，这一种可能性摆出来的支持还是最扎实的。档案的用词、亲历者的记录、时间线上的空白、好几条互相独立的线索，都指向同一个方向。还有一种说法也说得通，就是嘴里那颗其实是萤石一类带灵光的矿物，赶上特定条件，短暂的发过一点微光，后来越传越夸张。这么说也不是没有来由，萤石这类矿物确实有灵光的物理性质，古时候好些个所谓夜明珠，追根究底也就是这类东西。中国科学院有机氟化学重点实验室自己的科普材料里都写了，随后珠经过考证，很可能就是萤石。但接着又说，到现在为止没有考古发掘出过夜明珠，谁也没真正见过古代夜明珠长什么样，这个话题较真到什么程度呢？宝石和宝石学杂志2004年第六卷第四期上专门发过一篇会议纪要，题目就叫北京召开夜明珠专家研讨会。2020年中山大学化学学院的潘梅等人又在发光学报第41卷第9期上发过一篇综述，题目叫长余晖发光闪耀人生的那颗夜明珠。不过这篇资料只查到了摘要，没读到全文，只能说明学界确实认真讨论过这个题目，具体结论这儿用不上。这些年市面上倒是常有所谓夜明珠出来招摇，有记者实地查过，不少就是把普通萤石送去用钴60照射增量以后拿出来卖的，一吨萤石矿石成本300元，加工完能卖到24000元，这跟清宫那套东珠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这倒是说明普通人对夜明珠的印象多半来自这类以假乱真的炒作，不是从慈禧那颗珠子传下来的。可是萤石这个说法有两个地方过不去，清宫用东珠是有严格规制的，嘴里含的东西不会随便拿一块萤石充数，这是头一个坎儿。就算真是萤石密封在棺材里20年，灵光也早就该耗光了，这是第二个坎儿。灵光矿物到底还在不在发光，科学上判定的门槛只是人眼刚刚能分辨出有没有光的那个极限而已，这跟分开合拢、百步照见头发这种描述中间差着好几个数量级根本不是一回事儿。真按传说要求的那种亮度去算，萤石这条更立不住，那份亮度得靠完全另一类东西才够得着，可那类东西压根儿不该出现在一个太后嘴里，这一种可能性听着热闹，仔细一算账站不住脚。再往下这一种就比较悬了，孙殿英自述里那段分开无光合拢发出寒光的描述，这段话本身或许真有那么一件东西存在，可未必就是从慈禧嘴里取出来的，可能是别的随葬品，也可能是他从别处得来的。这么想的理由是他形容的太具体了，不像是全无根据凭空编的。可地宫里随葬品堆积如山，翡翠、西瓜、成串的珠宝听说要用20辆车才拉得完，这珠子到底是哪一件出自哪儿，没法查证，说到这儿也就只能停在这儿。但是我觉得这事儿还有一种可能，这段描述完全有可能是孙殿英自己编出来的，为了给这件赃物抬价或者给自己找补。这么想也有道理，因为这段描述唯一的出处就是他自己的口述，收录在他自己写的《孙殿英投敌经过》里。一个盗墓的军阀事后向外人炫耀战利品去向，本身就有夸大的动机。他说这珠子送给了宋美龄，可现在市面上流传的那份赠礼名单几乎全都追到同一篇2012年的文章，不是己方独立印证出来的。不过这么编对他其实也没什么直接的好处，也可能只是他把听来的说法当成自己亲眼所见讲了出来。这两种可能性谁也压不倒谁，只能都摆在这儿。比起前两种，可信的分量明显轻了，至于说嘴里压根什么都没有，这一种基本可以排除。含珠而炼这个礼俗确凿存在，1980年清理光绪崇陵的时候确实在光绪嘴里发现了随葬物，虽然当年的报道只用了珠宝这样笼统的说法，没写夜明珠三个字，但至少说明嘴里放东西这件事儿在清代帝陵里不是孤立。 1983年到1984年，国家文物局的专家清理过慈禧的内棺。那次清理棺内保存得很好，还在尸体旁边发现了一个小黄绸包裹，里头装着慈禧生前剪下的一颗牙齿和两段指甲。这些细节说明那次清理确实是逐样清点过的，不是走个过场。可正是这次仔仔细细的清理，慈禧嘴里已经是空的了。原因很简单，1928年孙殿英盗墓的时候早就把嘴里那颗东西取走了。也就是说，从1928年到今天，没有哪一次官方的考古或者文物清理工作亲眼见过这颗珠子，唯一的信息来源永远只是孙殿英自己的一面之词。这一点听着有点无奈，但事实就是这样。那这几种可能性到底哪个最靠谱呢？这么排下来，最靠谱的还是第一种。理由不复杂，档案的用词、亲历者的沉默、时间线上那段空白，好几条互相独立的线索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反倒是夜明珠这三个字，从头到尾找不到一份同期的东西能撑住它。不过话说回来，连故宫博物院官网自己的词条里都写着慈禧嘴里所含夜明珠这句话，这不是说明这个说法有根据，恰恰说明它已经传到什么程度了，连最该讲究出处的地方都在用这三个字。前面讲过一句话重复的次数够多了，人也会把它当成本来就是真的，这儿正好又是一个例子，所以要给个说法，那就一句话，珠子是真的，可能是一颗大珍珠或者大宝石之类的。夜明珠这三个字是盗墓的人带出来的，不是从棺材里带出来的。那这颗珠子后来去哪儿了呢？网上倒是有几种说法，有的说随着行贿流进了要员手里，有的说是部下私分了。孙殿英手下的谭文江当年就运走过一批珠宝，估价10万块钱左右。他弟弟谭荣九又把这批珍珠卖给了廊坊的易文斋，得款6000块钱左右。这两个数字的来路跟前面那份分赃名单一样，也只有倪方六那一篇文章一个源头，他自己也没说是从哪本回忆录哪份档案里查出来的。这说明当时部下确实私自截留过东西，孙殿英本人也没能完全掌控赃物的去向。还有一条说法说，这批赃物里有一部分经上海、香港转手到了美国买家手里。可这条说法原文自己用的就是听说两个字，是作者自己也没坐实的传闻，而且从头到尾没有哪份材料说那颗珠子就在这几个箱子里头。可这几条路径落到这颗珠子本身，没有一条拿得出确凿的证据，指名道姓说这就是那颗珠子的下落的，全是转述转述再转述。老实说查不到，它可能早就被拆散改了样子，混进了哪个不知道名字的收藏里头，也可能就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彻底没了踪影，这条线索到这儿就断了，断在哪儿就是哪儿，没必要替他编一个下落。故事查到这儿，我倒是又想起小时候在公共汽车上给我讲这个故事的老爷子。那对老两口，后来我离开中国之后就断了联系，现在肯定早就都已经去世了。有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起他们，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当年某一天吃完饭后的最后一次告别，谁也没想到就成了永别。那个故事是假的，可是讲故事的那个人，还有那个坐在公共汽车上晃晃悠悠的下午，都还真真的停在我的记忆里。这期节目就是从这颗珠子讲起的，查到最后答案其实没有传说讲的那么神，珠子大概率是真的，可它从来不是一盏会在夜里发光的灯。夜明珠这个名字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而实际上并没有任何靠谱的历史记载能够证明中国历史上真的存在过能够一直发光的夜明珠这个东西。最近似的东西无非也就是萤石，但是萤石的发光能力和保持发光的时间和民间传说中的夜明珠差了10万8千里。所以慈禧嘴里的那个珠子就算真的是能发光，大概率在孙殿英盗墓的时候也已经不发光了。而且以慈禧太后的实力和牌面，珍珠或者宝石可能是比萤石更靠谱的陪葬品。好了，本期节目的时间到了，希望你喜欢本期节目，也希望你能多留言多点赞，用小小的数据支持浑水摸鱼，咱们下期再见吧。